请大家再打开圣经，看刚刚所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听我读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有家庭，给我们有儿女，给我们有父母。我们谢谢主，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教导我们怎么样做儿女做父母，因此全家可以蒙福。求主借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说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圣经当中非常美好也非常平衡对称的一本书，它总共有六章，前面的三章是讲真理，后面的三章是讲真理的应用。在讲真理应用的这三章方面，它也分成两部分。一开始的应用，它讲的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下半部的应用讲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始讲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我们怎么应用，一直到第五章的中间为止都在讲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应用这个关系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是讲教会，讲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必须要透过这个被神救赎的团体来经历，所以以弗所书开始那几节他就告诉我们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讲的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怎么在神里面透过教会来经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一直到了第五章的中间都在讲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第五章的第十九节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是说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透过教会来经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从第五章二十二节开始，他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特别在人际关系当中提出三样来教导我们。这三种关系，第一个是夫妻关系，第二个是亲子关系，第三个是雇主关系。它有一定的格式，讲到夫妻关系是从第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这是夫妻关系，都是向不同的人说话，所以第二十二节一开始说你们做妻子的，那这些话是向妻子说的。接着他们就说你们做丈夫的，第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接着告诉做丈夫的要怎么样做。第六章开始，前面的四节也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是亲子关系，所以第六章的第一节就说你们做儿女的，接着他讲的就是对儿女说话，然后到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是对父母说话，到第五节到第九节讲的是主人啊雇主之间的关系，做主人的跟做仆人的，所以第五节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到了第九节是跟主人说话，说你们做主人的。好，那这一段是讲的人际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以及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就是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他所讲的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生不同的阶段会经历到不同的关系，有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现在所想的所顾虑的可能不是父母跟子女的关系，而是说怎么可以找到一位配偶。不，可是你有一天你结婚了，然后有了孩子之后，那我们教会有不少年轻的父母，他们可能很关心的就是父母跟子女的关系。那圣经是 对我们整个的人生的经历来做教导，所以讲过夫妻关系之后，就告诉我们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那所以我们在座的，不管你是不是家里面还有孩子，那么盼望这个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对你还是会有帮助。那这个时候想跟弟兄姐妹讲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一件事情。圣经教导我们说，人活在世界上都是得到神的祝福。神的祝福主要是分成两方面，一方面是物质上的祝福，一方面是关系上的祝福。物质上的祝福就是给我们吃的，给我们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吃饭的时候会谢饭，就算是很普通的一餐饭，我们还是感谢主，就是能够让我吃饱，都是神给的物质上的祝福。那另外一种祝福是关系上的，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是另外一种祝福。但是这两种祝福在神的计划里面有不同的应用方式。简单的来说，神的计划是八个字，就是使用物质享受关系。两样都是神的祝福，但是神的计划是要我们使用物质享受关系。可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不管是看电视或者是跟人相处，你听到的是人的计划，刚好是跟神的计划相反。人的计划是享受物质使用关系，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拿来用的，如果是使用的东西，它是一个消耗品，它用坏了可以去换，用完了可以再补充。那拿来享受的是必需品，就是没有它我就不幸福，没有它我就不快乐。那神的计划是凡是物质的东西都是给你用的，是属于消耗品。神会供应你生活所需要的，会给你吃的，给你喝的，给你用的。你需要钱的时候神会给你，钱是拿来给你用的，但是不是给你追求的。但是关系却是神要我们来享受的。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安静下来自己想一想，真的心平气和的想一想，说哎，什么带给我最大的快乐，其实不是东西，而是关系。一对恩爱的夫妻，他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快乐的，或者父母跟子女之间有那美好的关系，他觉得这个是无比的快乐，家庭的温暖无比的快乐。一个和谐的教会弟兄姐妹啊，我每个礼拜天看到你我好高兴，这种是钱买不到的。那神要我们享受的是关系，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是神要我们所享受的。那神的教导就是东西物质是给你用的，使用物质而享受关系。那以弗所书就是针对人间最主要的三种关系来对我们做教导。我们已经看过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今天所要看的是亲子之间的关系。这短短的四节圣经对做儿女的说话，对做父母的说话，每一个对象教导他们两样事情。对儿女所说的话是第六章一到三节这样子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神对儿女所说的话重点是两个，第一个要服从权柄，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哥罗西书第三章同样的意思，他说这是主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主所喜悦的。第一个是服从权柄，第二个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等等，讲的是说要感恩回报，要有个感恩的心，对父母对神所赐的生命要感谢。对于父亲讲的也是两样事情，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第一个不要惹儿女的气，那第二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第一点是说要尊重神所赐的生命，儿女也是神所赐的生命。接着第二点，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就是圣经所说的管家职分， 要善尽父母的管家之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神对儿女所说的话，第一句话是说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那弟兄姐妹，如果你读新约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教导说我们要听从四种对象，这四种对象是神在人间所设立的权柄。你看到一些听从的字眼或者是顺服的字眼，总共就是讲到了四种人。那我们基督徒相信天父他自己，天父上帝神自己是最高的权柄，那我们对神就是要听神的话，我们顺服神。而神在人间也设立了四种的权柄，我们对于权柄的态度呢，就是要顺服他。首先看到的是社会权柄，这个很清楚的写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开始的那几节，我就选了头三节来读。社会权柄他这样子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啊，他特别是说到做官的，做官的也就是政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政府。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不愿意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那接着他又说，那个做官的不是白白的配着刀，他那个刀是可以执行的。好，这是讲到社会的权柄，他是政府。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七节讲到另外有种权柄是属灵的权柄，他是这样子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人，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讲到说要顺从那些为你们灵魂警醒的人，因为他们将来要对主交账。这也是讲到管家职分，谁在你们身上有管家职分呢？是那个为你们灵魂警醒的人。这是讲到一种人，他就是教会的牧师，神所设立的那个他的那个 under shepherd， 那个小牧羊人管理一群羊的人呢，他对你们有责任，要为神的羊群来他们的灵魂来警醒，来看顾他们。那这些人圣经的教导是说你要顺从他们，不要使他们忧愁，因为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是你们的灵魂，你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交账的时候为这个而忧愁的话，其实对你们就无益。那这个属灵的权柄一般来说教会的牧师他不太讲，怕别人讲的时候会引起误会，也特别是在这个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好像不是很受欢迎的一个话题。但是弟兄姐妹，神的话语是历久长新的，神的话语这么说他必有他的道理。那有人要为你们的灵魂而警醒，因为我自己过去的经验，我曾经在一个教会是有很多很多牧师的教会，是在神学院的旁边，每个礼拜天的时候常常下面坐了十几位牧师，所以弟兄姐妹习惯的就是说教会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牧师的，都是传道人，不是王牧师就是张牧师就是李牧师，就很多很多的牧师。那这么多的牧师当中，哪一个是为他们灵魂警醒的人呢？那只有一位，就是神给每一个羊群带领一个蒙他呼召的人，要为那个羊群的灵魂警醒，就是牧养那个羊群的教会。这就是为什么说虽然职业上大家都是牧师，但是在责任上他们不一样，只有说蒙召牧养那个教会的那个人，他是需要对主负责的，也是要对弟兄姐妹尽责任的。那一个是神所设立的在教会当中的权柄，是属灵的权柄。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讲到了两种权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讲到家庭讲到工作的时候都出现了听从这两个字。家庭的权柄第三个权柄，圣经这样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然后讲到工作上的权柄，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战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好，总共就是这四方面，一个是社会上的，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家庭里的，一个是工作上的。这三样四样当中有三样它是具有执行能力的。社会上的权柄，嘿，它有武力做后盾，所以政府它是配刀的，带枪的，所以它可以强制执行，要人民去听从他的话，要人民遵守法律。而工作上它是有经济上的制裁，就是照我们现在来说，那个雇主他请你的话他付你钱，他供给你经济上的安全，他如果不请你的话，他不雇佣你的话，你经济马上就是有危机，所以可以用经济来叫人来听他的话，照着公司的需要，照着公司的计划来做公司要你做的事情。而在家庭里面，今天我们看的就家庭其实是全面性的，儿女还没有成年的时候，他在经济上完全是要靠父母。你说爸爸妈妈，我不给你钱，不给你买衣服，不给你饭吃，那孩子他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他有一天去读书了，说不给你出学费，那他怎么办？那其实父母跟子女之间不是这么势利的，而是说除了这些基本需要之外，父母爱子女。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长辈来爱我们，需要父母的爱。那父母对儿女他这个权柄是出自于爱，出自于关心，但是也出自于父母对他的供应。至于属灵的权柄的话，那只能说是自愿的，因为他既没有武力也没有经济，但他只能说信从神的人他就是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只能从这方面我们来顺服主。但是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讲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是这样子说，父母是儿女的监护人，要养育儿女，保护儿女，引导儿女走正路。那最关心儿女，最爱护儿女的，还有为儿女付出最多的，那应该就是做父母的了。所以儿女的责任就是要听从父母。以弗所说书说啊，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哥罗西书说，听从父母是主所喜悦的。那一个是理所当然，一个是主所喜悦。从做人的道理来说，本来就应该这样子。但是如果你顾虑到跟自己跟主之间的关系，说这样子做是讨主喜悦的。那听从父母有一个前提，有个条件，圣经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那很明显的，圣经所说的父母是已经信主的父母。这就是为什么后面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这父亲能够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他已经信主了。说父母是已经信主的，父母自己先顺服主，所以他养育儿女呢，他就不是随心所欲，爱怎么养怎么养，他是照着主的话语来养他的儿女。那这样子，父母本身是顺从主的，那儿女也顺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讨主喜悦的。那另外这边讲的儿女是多大的儿女，是几岁的儿女。以弗所书是一封公开信，这个公开信是当时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读给大家听的。那多大的年纪可以来参加聚会来听这些呢？一般来说要在他们12岁以上，那些人可以来。这些孩子应该是年龄大到已经可以参加聚会，但是还住在父母的家里，要接受父母的养育的这种年龄的儿女，他们听到了这封信。那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些人是 teenager。 那这些做儿女的直接听到这个道理的是这些所谓的 teenager， 可以跟他们讲道理，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听从父母。 那么如果说我们家的孩子还很小怎么办？如果还不到十岁，还在小孩或者刚出生没多久，那怎么办？那道理是一样的，就他虽然还听不懂很复杂的道理，可是他知道爸爸妈妈是世界上最爱他的人。你告诉他说你要爱爸爸妈妈，要听爸爸妈妈的话，那你这样子跟他讲，他是能够明白的。那父母爱孩子，孩子要听从父母，这个是主的心意。那既然是主的心意，就要从小做父母的要教导孩子这样子听话。然后就有个感想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有同感，就是现在的父母都非常的宠孩子，有没有同感？现在的父母都非常的宠孩子，变得不是儿女孝顺父母，是反过来，这父母孝顺儿女。那个被宠大的孩子，他长大之后他不晓得什么叫做听从父母，他被宠大了，他听不懂什么叫做听从父母。他从小的经验就是闹到最后都是爸爸妈妈听我的，那所以你在跟他讲说要听从父母的话，他听不懂。那你说孩子变得这样怪谁？那主要是要怪父母，是父母失职。因为神的吩咐是说要儿女听从父母，那么我们就需要用爱心来行使这个权柄，要孩子听你的话，从小就要教导他说你要听孩子的话。如果孩子已经到了 teenager 这个年龄，他不知道听从父母的话，那个是父母的过错，因为你从小没有这样子要求他。这为什么箴言上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就从小的时候你做爸爸妈妈的，一方面要爱自己的孩子，一方面要教孩子说要听爸爸妈妈的话。那这是父母对，就是儿女对父母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听从父母。好，这是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那接着圣经就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是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它基本的意思是要有一个感恩的心，饮水思源，所以才要孝敬父母。它这一句话其实不是新约圣经的话，是旧约圣经的话。在旧约圣经里面，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一出埃及之后就向他们颁布十诫。十诫前面的四诫讲的是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后面那六条讲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一讲完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接着讲的就是第五戒啊，也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第一条就说你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是长寿，讲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第一条就是讲的你们要孝敬父母，什么意思呢？因为前面一直在讲啊，神跟人之间的关系，第一戒到第四戒，特别是讲到说我们的神是我们唯一的真神，而他是后赐万物给我们，我们生命也是从他来的。那看到人的时候，讲到第一个要看到的是父母，从父母身上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生命是从神那边来的，那神是借着父母赐给我们生命，抚养我们长大。所以我们做人的第一个责任呢，就是要孝敬父母。我们中文翻的这个孝敬，英文翻的这个 honor 啊，它的意思基本意思其实都是尊重尊敬。那中文的这个敬，孝敬的这个敬，其实翻得非常的好，就说对父母的态度是一个尊重尊敬。那跟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非常的吻合啊，不是只要你养他，至于犬马皆能有养啊，不敬何以别之啊？说畜生也懂得说养，但是人的话，对父母如果只是说物质上奉养他的话，那跟这些动物有什么分别呢？说重要的是一个敬字。啊，圣经也是这样子教导说，父母呢，你要尊敬他，感谢神借着父母赐给我们生命，所以要饮水思源。你如果忘记父母，你也会忘记神，一切是出自于神。 那你感谢神，你也会感谢父母。所以我们对父母的一个基本态度是要孝敬父母，而神在这一点上他特别给了一个应许，说你孝敬父母可以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他也是一个蒙福的人。顾念父母的需要，尊重他们的心意，在态度上，不管父母是年纪是老了还是年轻，你都是尊重他。圣经有特别说，当父母年老的在白发的人的面前的话，你还是尊重他。这是我们基督徒做儿女的，不管你在什么阶段，那要对父母有个尊重，有个孝敬的心。这是第二点，儿女对父母是这样子。在小的时候，还在你家里的时候，你要听从父母。那么即使大了之后，你已经独立了，甚至你说我在美国多少年了，我在美国很了解，我的父母对美国根本不了解，你还是要尊重，要孝敬你的父母。这是父母对子女。那么这是子女对父母。那父母对子女是第四节。第四节很简单，但是他讲了两样事情。一开始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时代背景。圣经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个时代是怎么样的时代呢？就2000年前，基督徒生长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那历史资料告诉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那个罗马人的社会是一个父权的社会，而且是极端的父权，就是那个政府赋予父亲绝对的权柄，那个做爸爸的他有权利处置他一切的家人，那个做爸爸的就是那儿女对他来说跟他的财产差不多，有时候他很多孩子，那个孩子一出生的时候，他可以决定说要不要这个孩子，如果说他重男轻女的话，说这个孩子我不要，然后就把他丢到街上，他自己一点罪都没有。或者孩子长大之后，他很狠心，他说这个孩子我不喜欢，他可以把他卖掉。那或者说这个孩子不听话，我要打他，或者用锁链把他锁起来，或甚至把他打死。在罗马的律法上说，父亲可以把孩子打死，一点责任都没有，没有人会处罚他，他不需要坐牢，不需要付任何代价。所以是一个绝对绝对父权的社会，而且是终身制。那希腊人他们是父亲到了60岁的时候要把这个一家之主的权利传给他的最长的长子，但是罗马人他的父亲只要活着一天，他就可以在那边行使他的权柄。而且有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好像那个孩子有时候连个奴仆都不如。就是他们罗马的法律有规定说，你主人卖奴隶的话，卖仆人的话，只能卖一次。你把这个人卖掉了，这个仆人卖掉了，他后来自己存了一些钱赎身得到自由了，那么主人不能把他再卖一次。但是那个孩子说有个狠心的爸爸把孩子给卖掉了，那个孩子后来挣了钱给自己赎身得到自由，又回到家里，这个爸爸不高兴可以把他再卖一次。我们中国人有时候会说这是我的孩子，我要打就打，要骂就骂。那么在当时这个圣经写的那个时代，那个罗马人的父亲除了说我要打就打，要骂就骂之外，还可以加上一句说这是我的孩子，我要杀就杀，要卖就卖。那是在这样子的极端父权的时代背景上，圣经对基督徒的父亲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听到这些话的人，我想他们都大吃一惊，目瞪口呆，说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儿女不要惹我的气还差不多，我不高兴的可以把他打了卖了，但是叫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话怎么讲？在那个时代来说，是一个完全一个新的一个教训。那弟兄姐妹，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圣经的意思是要我们尊重 神所创造的生命，在你的眼中要看到说，这不但是我的孩子，他更是神的孩子，他的生命是从神来的，神赋予他聪明智慧，神给这个孩子有尊贵有荣耀，给这个孩子有自己的个性，有他的脾气，有他的特征。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儿女他顺服你，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儿女跟你是平等的，都是神的儿女，所以你要尊重他，好像你要求他来尊重你一样。那这样子来看你的孩子，尊重这是神所创造的一个特殊的生命，而不是你的私有财产。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他特别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叫做惹儿女的气啊？不要招惹他们，不要使他们心里面累积这个怨气，不要让他们内心苦毒，不要羞辱他们，不要嘲笑自己的孩子，不要当着弟妹或同学的面前斥责他们，不要打击他们的自尊心，不要当着孩子说你怎么那么笨，连这个都不会，也不要说真没用，你真没出息，不要拿他们总是跟别人做比较，不要老是说啊，你看那个隔壁的邻居那个张美丽，她每次都考第一，你怎么老是考不过人家？不要对他们蛮不讲理，他们虽然是小孩子，也要跟他们讲道理，不能打孩子耳光。小孩子不懂事，你最多就是打手心、打屁股，但是绝对不可以打他的耳光，不能损伤他的自尊心。孩子大了，就不能再打了，要维护他的尊严，让他知道说父母尊重他。你说孩子到几岁就不能打了呢？你自己的孩子你知道，我的老大，我记得我最后一次打他手心是他8岁的时候，那是最后一次。我打完他手心，我心里很后悔，我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说用打手心的方式管教过孩子。那他的弟弟比较 lucky， 他的弟弟比哥哥小4岁，所以他的哥哥不挨打之后，他弟弟从此也不挨打。管教的目的是帮助他学道理，但是存着爱心来管教，不要吝啬你的夸奖，不要等他拿到全 A 之后才夸奖，4个A 1个B 你就说怎么这一科才拿 B。 行为科学就是很多人特别在美国他们研究这个，就是说行为科学他就已经出这个结论，早就做出来，就是说那个鼓励跟夸奖，适当的鼓励跟夸奖更能够促进进步。你不夸奖不说话是一种拒绝，然后他进步的反而慢。不可以差别待遇，特别是你家里不只是一个孩子，不可以偏心不可以只给约瑟穿彩衣，其他的都穿工作服。那你这样子做就是惹那些穿工作服的气惹那些孩子的气。你不可以因为姐姐长得漂亮就带她到 Macy 去买衣服，那个妹妹长得没姐姐漂亮你带她到 Walmart 去买衣服。你不可以因为说这个儿子聪明都是拿 A， 什么好东西都给他，另外那个儿子不是 C 就 D， 所以那些破的烂的都给他。老大要开车了，你给他一辆二手车，那过了2年之后老二也要开车了，你给他买一辆新车。你这样做就是惹那个开二手车的孩子的气，他每次发动自己的旧车的时候就一肚子的气，他看到弟弟的新车就忍不住要踢两脚。孩子长大之后开始要求晚上要出门，你对儿子说12点回来，那女儿也要出门，你就对他说你给我10点以前回来。那你认为这样子的规定是合情合理的，那你对于那个21世纪的孩子，你跟他解释这是合情合理的，就是 good luck。 那求神给智慧说该要怎么样处理。有很多事情弟兄姐妹，圣经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就是说做爸爸妈妈的总是以恩典以公平 以鼓励来对待自己的孩子，不要羞辱他们，不要让他们丧志，不要使他们心中会累积怨气，人就变得偏激，变得颓废，甚至自暴自弃。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真的爸爸妈妈做错的时候，也不要吝啬说跟孩子说一声，孩子我做错了。父母向儿女道歉有他的时机，这是圣经为什么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在当时的人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教导，但是在21世纪的我们应该可以理解，说怎么样神要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的孩子。最后讲的就是善尽管家的职分。圣经这样子说，你们做父亲的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就是 by the way， 就是每当我们读到你们做父亲的，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就是你们做父母的。那为什么圣经只说做父亲的？我刚刚稍微解释到一下，就是那个时代是极端父权的社会，所以只要对父亲讲就可以，因为家里什么都是他说了算，所以对于他们说做父亲的你们要这样子做，那母亲一定也会这样子做。那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就是做父母的都不要惹儿女的气，也都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这一句话，照着主的警戒和养育，弟兄姐妹，是叫我们做父母的尽管家之分。因为父母有一天要为了儿女向主交账，而主所托付的我们一个都不要失落，要照着主的真理做正面的教导，也要做反面的警戒，教训和警戒一个正一个反。那弟兄姐妹，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说，人在神面前有管家之分。神是世界的主人，万物是属于他的，他所创造的生命也是属于他的，所以这个地球是神的地球，我们做神的管家，而你的家、你的孩子那个生命是神创造的，所以神才是他真正的主人。那我们做爸妈的算什么？我们是神的管家，神把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一样东西交给我们管，我们就在主面前向他敬忠，凭着爱心，凭着神的真理，好好的养育这个孩子，将来有一天可以为了这个孩子向主交账，说主啊，你托付我的孩子在这里，你看我已经尽心尽力的把孩子养好了。那是这样子，我们在神面前做神的管家，尽上管家的职分。那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养育儿女呢？圣经是说两方面，一个是教训，一个是警戒。教训是正面的，就是他不会你教他嘛，你告诉他嘛，特别他还小的时候，你告诉他照着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你说真理是怎么说的，圣经是怎么告诉我们的，你告诉你的孩子说，孩子啊，这样子要这样子要这样子哈，哦，孩子，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要彼此相爱啊，爸爸妈妈要爱弟弟妹妹，弟弟妹妹也要爱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之间要彼此相爱，所以你教孩子说，哦，我们是要彼此相爱。那你看这个哥哥怎么在打弟弟，你说哎呀，你怎么动手打弟弟呢啊，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要爱彼此相爱吗，你怎么会动手打弟弟呢啊，就告诉他这是警戒了，就说不要打弟弟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个诚实的人啊，我们说话要实在。哎，这孩子说谎了，说孩子你怎么说谎呢啊，不要说谎啊，我们应该要说实在的话，爸爸不是跟你说过不要说谎吗，要说实话吗，那这个是警戒，有正面的有反面的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透过爸爸妈妈来教导儿女，那特别是我们看整本的旧约圣经，就是把那个教导的责任最重要是放在那个父亲的身上，说父亲要教导你的儿女，要父亲在家里做属灵的领袖，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告诉他们说，孩子，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为我们做了些什么事情，你从小要认识主，将他长大之后一个也不失落。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要为了这个孩子有没有失落来向主来在那里交这个账，特别是我们教会当中 有很多年轻的夫妇，那你们的孩子都还很小啊，好多还在幼稚园、小学，也有些是在 teenager 的阶段。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说神给我们的那个机会都还在，趁着他们年幼的时候，好好的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你说一个孩子，他长大之后，他有没有得救，他有没有信主，你说这是谁的责任？那弟兄姐妹，如果他从小，特别是说你们夫妇一开始你们夫妇就是信主的，那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那那个时候你更有机会，就是说从小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带他们，那这样他们长大之后他们一定会信主，一个都不会丢掉，因为你是从小是这么带他的，然后他就知道说有神在，他也知道神爱我，爸爸妈妈是透过主耶稣的爱来爱我，他会明白这个道理，到了将来长大的时候，他就会到神的面前，他一定是一个得救的人。那那个孩子如果到了有一天他已经大了，他还不能够信主的话，你这个做爸妈的那个机会就越来越少的，他已经独立了，成熟了，他有他的想法的时候，他如果已经养成了一个抗拒的心理，悖逆的心的时候，那个时候再要把他拉回来千难万难。很多时候看到这做爸妈的为孩子祷告，我的孩子不肯信主，孩子多大了？已经很大了。那么他小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呢？那小的时候你们夫妻信不信主？你如果小的时候你们夫妻已经信主了，那这孩子长大了怎么会这样子？那照理是说一个都不失落才对，那孩子多少不是问题。你看我们教会那个罗君杰伟仪四个孩子，一个一个都信主，一个一个都受浸，除了最小的小 David 幼稚园还没有到了那种可以那个明白真理的那个地步。那如果你爸爸妈妈从小带孩子一个都不失落，但是如果说你自己，你只是礼拜天来教会做个礼拜，可是在你家里那孩子看不出你是个信主的人来，那将来长大那孩子就是会丢掉，他们那个时候丢掉之后，你要再去追回来就非常的难。所以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中间这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善尽管家的职分。而做父亲的角色，父亲责任不可推辞，也不能说我很忙我就是要上班啊，我回来已经累得不得了，这个孩子我都是交给我太太去管，或者是说做姐妹的比较属灵比较追求，她读圣经读的比我还多，那么就让那个孩子的妈去教他们就行了。神所设立的家庭祭司是那个做父亲的，那个做父亲的需要在家里面担任起这个属灵领袖的这个角色来，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就是放心大胆的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让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心里面有爱，也按照真理，然后他一生的道路啊，一生都不偏离，他一定会蒙福，他照着神的话去做，他一定会蒙福，他会心里非常的健康。他交朋友结婚没有这么多的挫折的，他可以好好的过一生，只要你照着神的话去带领他们。那弟兄姐妹，这是以弗所书所说的第二个人际关系，讲完了夫妻关系，接着就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道理很简单，但是值得我们去深深的体会，把它实行出来。如果说特别是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那求主给你有恩典有能力来养育你的孩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己做过儿女，我们还有父母的孝敬自己的父母，那如果说儿女已经大了，我们把他交在神的恩典当中，常常为他们祷告，就算他自己已经成家了独立了，我们还是常常为他们祷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讲道，请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也把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家庭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向每位做儿女的、做父母的都施恩，让我们体会神的心意，知道怎么样按照神的吩咐、神的教导来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实行真理的人。也求主祝福每个家庭，让父母跟子女之间彼此相爱。如果哪个家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特别求主帮他们除去这个困难，让做爸妈的跟孩子可以借着祷告靠着主除去这个困难，使家庭当中非常的和谐，彼此相爱。愿神祝福家庭，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